第十四章，第不是第二十二章十四节到第三十节。到了时候，耶稣和使徒一同吃饭。他说：“我十分愿意在受难以前，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我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吃这晚餐，直到它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感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神的国来临。”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们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你看，出卖我的人的手和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礼事，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于是门徒彼此对问，他们中间谁要做这事。门徒中间又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耶稣对他们说：“各国都有君王统治他们，他们的掌权者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做首领的应当像服侍人的。哪一个大呢？是坐着吃喝的，还是服侍人的？不是坐着吃喝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父怎样把王权赐给我，我也照样赐给你们，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又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大家好，我叫 Tom， 很开心今天下午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继续打开圣经，然后在聚会当中里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文。我们首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耶稣基督愿意降世为人，愿意成为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现在更多的明白耶稣是怎么服侍我们的，也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我们在福音之家，我们当中谁是最大的呢？我不再问年龄，我也不再玩我们几周前那个奥运会的退休会奥运会谁是最高的，谁是最长的，谁是最冷的。不再问大家，在我们当中福音之家里谁是最伟大的呢？也许在想这问题是不是太尴尬了，就或者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太世俗了，我们为什么在讲这些？但是我们难道内心不会想，我们不会想在我们的小组里谁可能的读经能力好，比谁要好一些，你排名几位？我们会不会想，可能不会公开的去聊，但内心会想，到底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呢？而感恩耶稣的话会跟我们这些现实的问题有联系的。而耶稣他自己，他马上要死的这个时刻，他决定要讲这些内容，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要给我们听。而写这路加福音的路加，他也很详细地研究了耶稣的人生故事，他也决定不仅在这里，在第九章里已经提到了一次谁是最大的这个主题，而在这里耶稣马上要死了，他又包括这样的一个谁是最大的来提醒我们，是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愿意来听他是怎么说的吗？而如果觉得答案太简单了，肯定是那位最大的，肯定是那位服侍别人的人，那感谢神， 但希望今天这在我们脑海里的知识会成为更多我们生命中的还有我们教会生活里的现实。所以我们当中谁是最大的呢？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当中第一点，就是不要像列国的君王，他们所谓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不要像列国的君王，他们所谓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我们看24-26节，门徒中间又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耶稣对他们说，各国都有君王统治他们，他们的掌权者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要这样。门徒们他们开始讲谁是最大的这个主题是有逻辑的，耶稣刚刚提到他的国度马上要来临，他也提到他是人子那最有权柄的君王耶稣，所以很自然这些门徒们他们会想，那既然神的国要来临，那我们在神的国里那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谁会是最大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也是很不应该的想的这个谁是最大的。刚刚又提到耶稣他是最伟大的君王，耶稣他是最伟大的救赎者，他马上要施行最伟大的一次救恩来拯救，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们这些门徒们应该定睛在耶稣他的身上，而不在周围相看我们当中谁是最大的。他们的反应是不是我们经常的一个反应，想知道谁做头谁是最大的，有点像有一个大象跟12个小蚂蚁一起吃饭，然后这些12个小蚂蚁他们在聊啊，我们当中谁是最大的，但完全忽略掉他们当中有一个更伟大的跟他们在一起。而耶稣在这里他说，真正的伟大，这些列国的君王他们所谓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那我来看这些列国的君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所谓的伟大。25节，各国都有君王统治他们，他们的掌权者称为恩主。这个统治这个词可能更好理解是这些领导人他们用强权来管辖人民，来管辖人民。可以想到一些列国，比如说古代的埃及法老王，他用他的权柄来苦待人民，来奴役人民。或者古代的罗马帝国，他们那些皇帝他们专横残暴。或者也可以想到我们今天世界上很多许多国家都用他们国家的机关来打压人民，或者甚至用他们的军事力量去扩展他们的，去占领其他的土地，扩展他们的影响力。他们是这样来统治人民，而同时也用另外一个方式，他们的掌权者称为恩主。恩主这个词就是一个对施恩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称号，一个很尊敬的称号。比如说一个领导人他给某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一些好处，比如说批准一个项目，或者给他们贷款。为什么呢？因为想得到那个人的支持，他们要想得到更多的政治影响力，所谓的钱权交易是可以，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的，什么钱生权，权生钱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领导的方式。而耶稣说，我们在神的国里，我们在教会里，不要这样子。记得神拯救我们从万国来，为什么呢？想要我们去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 他想要他的子民，他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制，不一样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神的国不要像那些列国的君王一样。我们在教会里如果有任何的责任，我们不应该用它来得到更多自己的利益，来谋取个人的利益。你记得在旧约里，神的领导人，神的子民的领导人，这些旧约的比如说法利赛人、经学家，神是怎么说的？他们说，以色列的众牧者，你们有祸了，你们只顾羊牧羊自己，而不去牧羊羊群，你们用强暴严严厉厉的管辖他们，牧者岂不应该牧羊羊群吗？所以我们呢，可能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在教会里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责任，要么是上来祷告，或者要带小组，或者要带领一个服侍小组，或者有任何的一个责任带小孩子，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责任，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像这些列国的君王一样，用来 得到自己的一些目标，用来谋取个人的利益。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像列国的君王一样，因为他们所谓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当然上最二的第二点，我们却要像神国里的君王，我们要像神国里的君王，这是真正的伟大。我们看26到27节。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做首领的应当像服侍人的。哪一个最大呢？是坐着吃喝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着吃喝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耶稣在这里他用两个比喻，两个画面，第一是一个小孩子，第二是一个在餐厅里的一个服务员，这两个话。首先我们看这个小孩子，也就是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在耶稣当时文化里，一个孩子不像我们现在觉得，哦，孩子们特别的可爱，然后孩子们就是一看到孩子想拥抱他，想要就宠爱他，不会有小皇帝这种说法。在耶稣那个时候，当时的小孩子们他们的地位是最低的，最最低的，有点像我们现在怎么看待一些乞丐或者一些逃犯的人，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理他们。而这是作为一个小孩子他们的一个地位。但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如果你是最大的，如果你要像愿意是排在最后，你要愿意是坐在最后面，你要愿意去有像小孩子一样的那位很低的地位。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很傻，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回到我们的学校，然后所有的家长都接了他们的孩子，只有我剩下，因为我就是记错了时间，告诉了父母错的时间，所以只有我在等着，还有我们的副校长，他很大，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他是很最大的，然后我是一个17岁的一个很傻的一个男孩子。但这个人他又决定怎么做呢？他又开车送我回家，他那天晚上他当了一个司机一样的，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地位，去送我这个人回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在神的国里，他就知道在我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作为一个反例，有没有记得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想要做最大的，他们 就是耶稣说你们要抵挡经学家，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他们喜欢在市中心向他们有很多人向他们问安，他们并且喜欢在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不，在我们中间最大的应当像最小的。而耶稣又讲了做首领的应当像服侍人的。他讲的第二个一个画面一个比喻是一个餐厅里的一个服务员。我有问到我们当中的一些朋友，他们在火锅店打工或者在咖啡厅打工的一些经历，他们说是很辛苦的工作，是很累的。有的时候只是客人不会帮你当做人，就是你服务的一个提供商，但不是一个人，不是服务员。而如果在神的国里要做首领的，你应当像是服侍人的，你应该是愿意去服侍而不是被人服侍。这样的一个概念深深地影响到了很多世界上的政治体系。比如说英国最大的领导人叫什么，他叫首相，更好的反应就是英文是 Prime Minister， 那个首要的服侍人的那个人的领导 Minister 是服侍人的，应当是来服侍人。或者一个教会里可能就经常说牧师，在英文里可能很多人说 Minister， 那个 Minister 是一个服侍人的。那在教会里最来带领人的应该像一个服侍别人的人，应当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想到几年前参加我们福音之家我们 IGG 的一个圣诞晚会，然后给我印象最大的是那位讲员，那位带领人，那次听他讲了之后，结束了之后有看到他还在，然后他在打扫卫生，在想啊，这个领导人这个首领的，他确实像那天晚上像一个服侍人，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国里，首领的应当像服侍人。所以我问我们福音之家，我们是怎么看待伟大，谁是最伟大的？也许像我一样会有白日梦，就在想一想我未来的5年我会是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会怎么看待你之后的自己？你会想，哦，我会成为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更大的、地位更高的一个人，还是你会想，我会成为一个服侍最更多的人？我们在福音家最大的人是谁？我们应当像最大的是那像最小的，最大的是那像服侍人的。但为什么？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服侍才是真正的伟大？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君王，他给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这一点，服侍人，这个仆人君王耶稣，仆人君王耶稣。我们再看27节，一起来看，哪一个大呢？是一个坐着吃喝的，还是一个服侍人的呢？不是坐着吃喝的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特别简单，你想到一个画面，有一个国家的很国际性的很大的一次宴会，邀请了世界各地的很多主要的领导人来吃饭宴席，很多的贵宾，有那些人在坐着吃喝，然后有另外一部分他们在后在厨房里，他们在上菜，他们在倒茶，他们在洗碗，他们在收拾等等，坐着吃喝的人还有服侍的人，谁是最大的呢？当然是那些国家领导人，他们在吃喝，肯定是他们。耶稣说是，但是我来，耶稣基督来是要服侍人的。耶稣他是这个仆人君王， 想一想，如果当天晚上，当天就是耶稣他自己来了，耶稣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是神所立的君王，而他来并没有走进这个正门，他没有到这个主席位，他没有坐在那里，反而他从后门进去，他到了厨房，他来做一个服侍人，服侍的人。对，感谢刚刚用的St. Helens 的厨房，然后又找到，感谢神。是不是很对？而耶稣这样做不是一个来作秀，他不是一个来给记者看，而是他真的来就是为了服侍。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耶稣基督他本来就像我们腓立比书所说的，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他反而倒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他还自甘谦卑，顺服至死，并且 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你记得吗？上周他刚刚在他跟他的门徒们吃饭，他是服侍他们的，他给他们的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宝血。而这样的服侍不像一个普通的来打工在服务员一样，都是为了赚打工的钱。不，耶稣这样服侍是为了拯救你，他是为了带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里，他有看到我们最大的需要，而他有来提供我们最需要的服务，他有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而他要通过他的死亡来服侍我们，让我们逃脱这样的一个审判。耶稣他不是一个主人的君王，他不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他是一个仆人君王，他是很照顾关心别人，来服侍别人。而这样的一个样式就是旧约里所预言的样式，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君王耶稣基督，这一直以来就是他的计划。在以赛亚书早就说了，必有一个仆人要做列国的光，他要使神的救恩传到地极，也说这个仆人必被高举起来，这个仆人必要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必要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君王，来实现神的救赎计划。我们要确信这就是耶稣立的榜样，一位仆人君王。你是觉得刚才真的吗？一个君王这样死，一个君王这样服侍，真的能确信这一点吗？那我们这真的是我们要跟从的榜样吗？那我们还是再次看到这个国是一个确实的国的王权，还有一个是一个确实的国。我们再次看28节到30节，这确实的王权还有个确实的国。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父怎样把王权赐给我，我也照样赐给你们，将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又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这些门徒们他们 与耶稣，当耶稣在经历他的磨难，他还跟他耶稣在一起的，同在的。也许觉得真的吗？犹大 不就是马上要出卖耶稣？彼得不就是马上要否认耶稣？但耶稣在这里说，他们是跟他一直同在的。在耶稣那三年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坚持跟随耶稣，跟他在一起。而耶稣死了复活了之后，这些门徒们他们有坚持跟从耶稣，在使徒行传里有看到他们虽然面对很大的逼迫，他们还坚持分享耶稣的救恩的好消息，他们还是愿意坚持跟耶稣同在，这样坚持下去。而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这些坚持的人，当你犹豫，这样的一个样式是不是神设立的样式？你不要犹豫，你要确信这真的是一个确实的王权，还有一个确实的国度。你看这些使徒们是怎么说的，他们父怎么样把王权赐给我耶稣，我也照样赐给你们。这些使徒们他也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记得耶稣这些话最开始就是针对这些十二个使徒，那些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所说的。而有没有看到他所说的这句话，这些话是这么重大的，有这么重大的意义？在外面这个屋子外面有旧约这些旧以色列的领导人，他们在想怎么杀害耶稣，但耶稣在这里说，那个国度就像那个佃户的比喻所说的一样，这个国度现在是给这些在屋子内的这十二个门徒来带领，他们是那些要带领这新的国度，神的国。三十节所说的那个在宝座上审判，这个词审判更多是带领的意思，他们要带领。而这里也看到神的应许，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不会落空，这些使徒们他要带领神的国，这以色列，这个新的以色列，包括万族万民。而这些门徒们他们是怎么带领这新的国度呢？他们是通过他们的教导来传讲耶稣的死而复活的信息给万民，他们是这样来带领这个国度。但也有没有看到第三十节，这些话语是对他们说的，但同时也是对我们教会里的信徒所说的。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第三十节，也是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我们要记得这样的真理，我们将来要与耶稣基督在他的国度里吃喝。也许会想这是非常宝贵的，我就先说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到一个参加婚礼的邀请，而不仅是被邀请参加一个婚礼的那天的婚礼，也是来邀请这个婚宴，多么宝贵，参加婚宴然后可以一起来吃，是很宝贵的。而同时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坚持跟从耶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保证，神的国是一个已然也是一个未然的国度，我们现在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他的国度，但在将来我们也会进入他永远的国度，我们会跟他吃饭。路加已经说了，从东从南从西从北会有来自各国的地方的人来在神的国里吃饭，也会说在启示录会说那些受到邀请的人多么有福，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将来会跟耶稣基督一起吃饭，我们要坚持跟从他的榜样，这仆人君王耶稣的榜样。而也许你会有一个疑问， 都在想，28到30节所说的，看起来有点像那些列国君王的样式。耶稣不是说吃喝的不是最重的，而是要服侍人的。但这里说看到要得到王权，要在神的国里吃饭。是不是意味着你做基督徒，现在做基督徒，我好好的服侍，现在服侍只是为了将来我可以做王，我可以掌权，我现在服侍别人，那将来我可以就服侍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记得耶稣不断地强调，在神的国里最伟大的就是服侍。那些有地位在神的国里有地位的人，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用他们的地位是来服侍，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最伟大的君王，他用他的地位来服侍。啊，这就是神的国，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国度？不像我们地上的国度，这样的国度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国度，是我们多么荣幸能够参与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今天有看到我们当中谁是最大的，不是我们不要像那些列国的君王一样，他们所谓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同时我们现在我们要像神国里的君王，仆人君王耶稣基督一样。而也许值得留意，耶稣是怎么服侍我们的。耶稣他有看到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都面对神的审判，他提供了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他通过他的死亡来拯救我们。而同时路加福音的很大的目的是让我们确信耶稣是基督，并且把这样的消息传给别人。在24章最后他又说，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国。而我很感恩在福音之家我们确实能看到很多人这样舍己的服侍别人，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又决定比如说回国，不是为了达到有更好的地位或者服侍自己，而是去服侍别人，来传讲耶稣的道。同时在这里也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举办一些福音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想把耶稣的好消息，这位奴仆君王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是真的伟大的服侍。所以谁是最大的呢？我们不像列国的君王，却我们要像神国里的君王，仆人君王耶稣基督，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他身上。所以要不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做真正伟大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哪一个最大呢？是坐着吃喝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不就是吃喝的吗？对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亲爱的天父，感谢和赞美你派来耶稣基督，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感谢你，你首先服侍了我们，你用你的宝血，用你的身体使我们得救。感谢赞美你，耶稣这样谦卑地服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作为福音之家，可以更好地明白如何做一个伟大的人，如何跟从仆人君王耶稣的样式，愿意舍己的服侍别人。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确信这是你的计划，也愿意去把关于耶稣这仆人君王的耶稣的好消息传给万民。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